Welcome to 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 MHT 的长期益处骨质疏松症视角。本期节目是由雅培公司提供支持的播客系列节目，节目内容由 EMAS 欧洲绝经期和更年期协会独家负责。所有节目均提供英语、西班牙语、普通话及俄语版本，听众可在各热门播客平台中收听相应版本。在今天的节目中，印度卡纳尔巴蒂医院的内分泌科医生、南亚内分泌协会联合会主席、国际内分泌学会教育工作组主席 Sanjay Carver 博士将帮助我们了解 MHT 作为骨质疏松症预防和治疗干预措施的运用。他将描述以女性为中心的方法，以确保 MHT 对骨骼健康的最佳益处。
He will describe a woman-centric approach so as to ensure optimal benefits of MHT for bone health.
Good day, friends.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关于绝经激素治疗和骨质疏松症的播客。大概75年多以前的1947年。Albright 证明了外源性雌激素治疗可以改善骨量并降低骨折风险。这导致在绝经后女性中频繁使用基于雌激素的治疗作为常规干预措施。不幸的是，在2002年，妇女健康促进计划 WHI 报告了他们的结果。他们发现雌激素治疗会增加脑血管事件、心血管事件和乳腺癌的风险，这导致医生不愿意开这种药物。即使在需要其缓解症状或保持骨骼健康的女性中也是如此。这处方习惯的改变实际上导致了骨折风险的增加。在更年期经历相对较短的女性中尤其如此。那么雌激素在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中起什么作用？缺乏雌激素在这些人当中又会有什么结果呢？事实上，在更年期中，在更年期开始前2到3年，破骨细胞募集增加，骨骼中的破骨细胞活动增加，这导致骨量减少。最初，在绝经期左右，手腕、肱骨和肋骨的骨折发生例数增加。椎骨骨折在绝经后的10至15年的女性中更为常见。在年龄较大的女性中，髋部骨折占主导地位。所有这些都是因为雌激素减少症而发生的。外源性胰岛素能够以非常快速、稳定和持续的方式抑制破骨细胞的募集和活性。3到6个月内，骨质吸收迅速减少。在6至12个月内达到稳定状态，然后 BMD 保持不变。
Steady state is achieved in 6 to 12 months, and then BMD remains sustained.
骨密度的增加持续超过一年。这种骨密度和骨骼质量的提高主要发生在腰椎。这里富含代谢活跃的小梁骨。可见于骨颈的皮质骨也有所改善，但并不明显。大家在看全球荟萃分析的数据时，会发现外源性胰岛素治疗能够将骨折风险降低20%至30%，骨骨折的风险降低30%，椎骨骨折的风险降低多达40%。这是与仅服用钙和维生素 D 补充剂的女性比较大的结果。雌激素的有益作用在更年轻的女性中尤为明显。而且如果女性服用口服雌激素，这种获益会更加明显。这些是我们从 Million Women 研究和 E3N 研究中得到的数据。那么这些对我们医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应该从骨质疏松症预防和控制的角度为每位绝经后女性开出雌激素处方， 还是应该采取个体化的方法？答案是，用不用 MHT， 用不用绝经激素治疗，应该采取以女性为中心的方法。这应该基于个体的风险收益比，同时还要有知情决定。这个判断应该基于共同决定。我们应该能够解释绝经的生理学，绝经后可能发生的预期改变。我们应该能够告诉患者可用于防止骨量下降、改善骨质和质量以及优化骨骼健康的各种选择。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发现，我们对 MHT 的考虑应不单单是治疗，而且还是预防性干预措施。快速绝经的女性及更年期提前绝经持续时间短，少于十年或年龄少于60岁，不单单是绝经期快而短的女性，还有体型消瘦的女性、吸烟、有吸烟史、经历过手术绝经的女性，可能具有促进雌激素代谢清除或增强骨吸收的特定基因者。兄弟姐妹有骨质疏松症及其并发症，如脑骨折，会有这样的家族史。对于有雌激素减少症症状、血管收缩症状、泌尿生殖系统症状的女性，也应将 MHT 视为预防和治疗干预措施，甚至在以上没有以上情况时，对骨骼和肌肉健康有特定关注的女性同样会需要雌激素。我再来总结一遍，将 MHT 视为快速绝经、绝经持续时间短、身材消瘦、有吸烟史、有手术绝经史、可能有促进雌激素减少症的特定基因、兄弟姐妹有骨质疏松症及其并发症、会有这样家族史的女性的预防和治疗干预措施，尤其是有骨质减少症症状以及对骨骼和肌肉健康有特定关注的女性。这将是一个受益于 MHT 作为抗骨质疏松治疗的一组女性。另一组患者是不宜接受抗骨质疏松治疗者。我们希望改善骨骼健康，但由于 T 评分小于或等于-2.5， 因此不宜进行抗骨质疏松治疗。这些人是临床表现为骨质减少症、肌少、骨质疏松症或肌少症的女性，患有高骨骼、骨折或跌倒风险较高的合并症，如体位性低血压、神经系统疾病和药物滥用的女性，肌少、骨质疏松症合并的临床情况，其增加了摔倒骨折的风险，以及可能会加重健康问题的伴随药物，如皮质类固醇和雌格列酮，我们已经提到的关注点。关心骨骼健康的女性，另外一种是关心饮食的女性，这是追求低蛋白质饮食、低钙维生素 D 饮食或限制饮食的女性，这是她们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在所有这些女性中，可能不宜进行传统的抗骨质疏松治疗，但 MHT 将肯定有助于改善骨骼健康。第三组是对抗骨质疏松治疗不耐受或这种治疗不安全的女性，可能存在对其他药物的禁忌症，或者存在其他药物的并发症，这些情况过去发生过，或者怀疑或预期会发生。任何有着与双磷酸盐有关、与地舒单抗有关、与特利帕肽有关的各种禁忌症、各种担忧、注意事项的人，在所有不能使用这些药物的此类女性中， MHT 将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MHT 也可以与其他药物一起，与其他抗骨质疏松类药物一起使用，即使在给予充分治疗或所谓的充分治疗之后，仍然存在骨质疏松或持续低骨密度，可以根据患者的需要同时采用雌激素和其他抗骨质疏松治疗，或续贯使用雌激素。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一直在将绝经激素治疗作为一种抗骨质疏松的预防和治疗措施讨论。我们来回顾一下已经讲过的东西。雌激素可以提高骨量，降低身体各部位骨折的风险，特别是椎骨。在告知患者并做出共同决定之后，将 MHT 视为一种预防和治疗选择，尤其是在快速绝经且持续时间短、身材消瘦、吸烟者、经历过手术绝经、可能有特定的基因、兄弟姐妹或家族史的女性，以及有雌激素减少症症状并特别关注骨骼康的女性。在临床情况、合并症、伴随用药和饮食习惯易造成骨质疏松症、跌倒骨折的女性中给予考虑。在其他抗骨质疏松治疗属于禁忌、导致并发症或被视为不足的情况下，考虑进行 MHT。
Consider MHT where other anti-osteoporotic therapy is contraindicated, causes complications, or is deemed insufficient.
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播客中再见到大家，我们期待着分享观点、分享经验，这些观点和经验将有助于我们让所有更年轻女性健康、更快乐。朋友们，再见。今天Sanjay Kara 博士讨论了 MHT 对骨骼健康的影响，并分享了如何以简单易懂的方式确定这种治疗合适人选的建议。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实践有用。祝大家康。